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4。天国。马太福音5章1至3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3月21日。翻译王兆峰。我们从今天开始来讲马太福音5至7章登山宝训的系列。我先来读一下5章1至3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祷告，求您今早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天国指的是什么。我们对耶稣不断宣讲的这个国度应当做出何种反应，我们从中应该学到什么东西。父啊，求您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切。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施洗约翰和耶稣来，都宣讲了关于神国度的事。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从第五章起，耶稣要宣讲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道。这篇登山宝训中的8福都是以特定的声明开始和结束的。他们都在描述基督国度的特征和其真正子民的特征。有一点你是不能回避的，耶稣是在宣讲关于他的国度，神的国度。这个国度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题目。你读旧约、新约，神的国度到处都是。关于这个国度到底是指什么，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既然马太福音强调的就是神的国，我想用整个一堂讲到的时间来专门讨论这个题目，这对我们是很有益的。在谈到8福之前，我要先来讲一讲神的国度，这个国度究竟是什么。当你想到神的国时，你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讲到了不少，他来宣讲神的国，天国近了。当我们想到天国的时候，知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天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国度的一些特征。一、国度的特征。神的国在旧约里就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于以色列国。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可见的国家。它有国王，例如大卫王、所罗门王、扫罗王等等。这实际上是一个种子，或者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所说的国度而言，是一个影子，一个预表。虽然它已经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但它真正的、全面的展现，是伴随着其君王耶稣来到世上的。此国度的来临是盼望已久的事。对于忠信的人，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亚里马太的约瑟自己也是等候神国的，马可福音15章。神的国度也是一个要转变的国度，要从以色列手中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21章。我们看到，一方面亚里马太的约瑟在等候此国度，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转变将要发生，神的国要从旧约的以色列国手中夺去，赐给一个新的国，这是一个能够结出果子的国度。因此，神的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一所普世的教会。它将延伸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延伸到全地。即使是在旧约里，神也已经赐下了这应许，全地的人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我们看到，一开始是以色列一个国家，基督一来，神的国就变成了国际化，而遍满全地。所以说，对于那些正确阅读旧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国度，它的到来不会让人感到惊讶，这也是一个代表转变的事件。从新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度。我们已经多次读到天国近了，约翰宣讲过，耶稣教导过。近了就是说马上就要开始了。在马太福音12章里，耶稣赶出鬼之后，他对此做了清楚的说明，他的到来 就是将神的国带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若靠的是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他们了。他的确做了赶鬼的事，那么神的国度当然就已经在那里了。这里顺便提一下，诸如留在地上已逝的伟大地球这些树立建议说，神的国度是将来的千禧年国度。这种说法今天很流行，但就我们眼前这段经文来说，是一种非常牵强的解释。有人相信神的国、基督的国、天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祝福都要等到基督再来时才会开始。于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就成了历史中的一段括号里时代。这种观点与圣经中一再所说的天国近了即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不符合的。耶稣没有说神国的某些事快要开始发生，另外一些事你们就只好等着。神国的到来和全面彰显是随着其君王的诞生而来的。请看以赛亚书九章，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国度是随着基督的出生、生活、受死、复活和升天而开始的。把神国与天国区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有的人确实这么做。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里就交替地使用这两个名字。你若将马太福音13章和马可福音4章做比较，就知道神国与天国之间没有差别，圣经里这两个名称都用。从一个角度上说，神的国有一个地理位置上的、时间上的一面，它临近你们了，路加福音10章。从另一个角度说，神的国是属灵的，它在人的心里，路加福音17章，那是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的，哥林多前书15章。因此神的国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灵性的一面，这容易引起困惑。耶稣讲得很清楚，这国度的祝福既是永恒的，也是在历史中的真实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路加福音18章，从这里看，此国度的祝福不仅是属灵的、永恒的，也是发生在历史之中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谈论神，不就是神国度的祝福吗？神国对现实世界的正面影响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然而我们也知道，进入此国度要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因此这不但在历史中有许多祝福，也在历史中有许多试炼磨难。神的国不是地上的政权，它没有国界，没有国旗，也没有军队。今天早上我们读到以赛亚书26章，那里说神要扩展疆界，这就是说神的国度是没有疆界的，它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长。这个国度的发展方式也不像地上的各国。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章。但他没有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里，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在指出我的国度不会像罗马帝国、希腊、埃及、巴比伦那样发展，我的国是属灵的国度。但与此同时，神的国必定会成长壮大，像芥菜种一样，一开始很小，然后越长越大，将来要遍满全地，像教一样， 对生活产生全面的影响。我们一般容易把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看作相同，事实上它们不同。芥菜种开始很小，后来长得很大，而面酵则是渗透影响全团。所以神的国会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产生影响。从圣经上可以看到，神的国度虽然与地上的国度不同，但最终必将赢得地上所有的国度。我们在启示录11章读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发生在历史中的事。世上的列国都要成为我们主的国，成为基督的国，也就是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掌管地上所有的王。他们的国必成为我们主的国，成为基督的国，他必作王。虽然神使用人，但这个国度的成功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以赛亚书9章。尽管是靠神的热心完成的，但并不意味着神就不使用中间环节，也不是说人就从神成就他的作为中被排除，也不是让我们坐等其成。它意味着教会的努力，人的努力，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灵，神的话会在历史中起作用。国度的成功也是基督在整个历史中的任务。让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在历史中的任务。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哥林多前书15章，下面我们来谈一下人进入这个国度。进入神的国可能会令人感到不易理解，人如何进入神的国，可以在耶稣那段有名的声明里看到，他是在人不能的事，马太福音19章。我没有引这段经文的全部，就是那个富有的少年观问耶稣如何才能进天国的那段对话。耶稣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使徒们站在那里问，那么谁能进天国呢？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在人不能，你是不能进入的。我们马上就会来讨论这一点。天国看来对罪人特别优待。你读福音书就知道，耶稣好像对罪人特别关心。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1章，税吏是什么样的人？是很坏的人。他这段话是对谁说的？是对那些以自己的义心安理得的人说的，是对那些认为自己还不错的人说的。而那些坏人、妓女，他们倒要比你们先进入天国。与此同时，那些铁了心要一直生活在罪里的人是不能承受，也一定会失去自己在神国里的产业的。参哥林多前书6章，保罗警告我们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亲男色的、偷窃的、醉酒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虽然神的国是专门为罪人设计的，但那些一心沉湎于罪中的人是不能承受的。乍听上去好像有点难以理解，实际上却很容易明白。耶稣对那些因为自己的罪而心碎的人总是说，走吧，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教导说，人进入天国必须有小孩子般的信心。那些小孩子来到耶稣跟前，使徒们加以阻止，你们小孩子不要来凑热闹。耶稣宣告说，你们若没有像小孩子那样的信心，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这样的信心才是将你带进天国的信心。这种孩童般的信心包括相信和悔改，马可福音一章。耶稣已经教导说，人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如果这就是结论， 那人就实在是没有希望了，不是吗？我们就只好吃吃喝喝，娶亲结婚，大家回家算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都做不了。但耶稣在这个声明之后，接着教导说，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章，我们常常看到人们用这句经文来鼓励自己，就像足球运动员、商人或其他人要想克服障碍、困难时拿来用的。但引用经文的问题是，前面一句话是什么？是人进入神的国，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假如你想靠自己进入，那是不可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常用比喻来讲说神国的事，令人很难明白。有人说，耶稣之所以用比喻，是因为他在和普通百姓说话，所以就用很容易理解的比喻。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些比喻？他们很难理解，连他的使徒们都不明白。他把他们叫到一边，向他们解释。他们问他，你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人呢？没有人能听懂啊，连我们都不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马太福音13章，因此你对神国的知识和理解是神赐给你的。你若想要靠自己来得到，耶稣说过了，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我知道你天国在哪里，我会尽最大努力来做敬虔人，并帮助人，向人传福音。我会靠自己跑到你这里来。可是耶稣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完全要靠神的恩典才能进入天国。人进入神国的信心本身都是神自己所赐的。这点在耶稣告诉尼哥底母关于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时特别明显。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领袖，夜里来见耶稣，或许怕在白天被人看到。他很谦卑地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除非有神同在，否则没人能行那些神迹。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章，耶稣是在宣告你不能进入，你也看不见，除非你蒙了重生。重生是今天常用的一个词。许多基督徒称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我对耶稣说的话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若未蒙重生，我就根本不是基督徒。重生基督徒的说法是一种重复。我发现有件事很奇怪，我们很多人把重生或从上头生的当作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志获得的。但圣经说得很清楚，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尼哥底母也完全不明白。他说，我已经老了，怎么还能重生呢？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却以为我们知道了，搞清楚了。现代神学家甚至著书立论，教人如何重生。我每星期二早上都在老人院带领一个查经班，已持续14年，前后已有3批老人参加，大部分是妇女。大约10年前，有位老太太，每次查经时都带着希腊原文的新约来。他是二战时期的宣教士，非常有智慧。和他一起扎经对我也是一种祝福。他常说，我们对自己的重生所能做的贡献不会比我们从母腹中生出来时所做的多。你们中多数人可能都不记得自己出生时的情形，对吗？你当时的作用不过是让母亲痛苦，你一点贡献都没做。因此，那种说我们可以对自己的重生做贡献的观点，不仅与上述例子不符，也与耶稣说的在人不能的教导相违。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神的国，甚至是看见神的国，都单单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意志。或许神国的最高概念是天堂，这样想是对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教导说，于是 王耀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二，我们如果来理解神的国，我们已经说过，神的国不仅限于以色列国或任何世界上的国家，但神的国并非人类不可企及，它不是那么不可见，那么非物质性的，我们不但能听到，甚至能碰到它。当我们领圣餐时，就是神在历史中触摸我们。你不是坐在家里，藏在暗室里，没有经过任何物质接触就成为基督徒。你必须听到、看到。神通过基督进入这个世界，参与人类。虽然耶稣离开了地上，但他为我们留下我们可以一直参与的东西，圣餐，让我们可以通过物质世界来与属灵世界沟通。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我们今天做的各位都是因为有人曾告诉我们，向我们传了福音。从时间和物质概念上说，神的国与基督的教会与地方教会连在一起，因为普世教会由地方教会组成，这些教会有牧师、长老和执事，不是人所设立的组织，而是圣经设立的。教会是宣讲神的律法和福音的机构。你走进教会，就应该看到像我这样的人站在那里讲道，宣讲关于耶稣的事，他的律法，他的福音，施行圣礼，听到人赞美他的名字，宣告他的得胜。这里有我们都一起参与的信息。你们不仅仅是听众，更是参与者。一会儿你们就会参与主的晚餐，你们已经参与了唱赞美诗敬拜神，参与了宣告信仰。我们每次礼拜都会集体朗读使徒信经或大使命等。你们是作为这个国度的公民来参与的，这是一种物质上的可见参与。近年来，教会的重要性被大大的轻视了。人们热衷于谈论自己与耶稣的关系是多么重要，除此之外，其他的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常常说，你做的如何不重要，你去什么教会也不重要。于是，教会被放在了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上。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教会的重要性在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人忽视。当然，罗马天主教确实过分强调了教会的重要性，但今天有相当多的基督徒认为教会并不重要，觉得我与神有个人关系，我可以去教会，也可以不去教会。我可以到海边去，到山上去敬拜神，这是我与神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一点我们稍后还会讨论。然而，历史上信徒们因着圣经所赋予教会的特殊地位，一直极其重视教会。17世纪40年代写成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里有一段关于教会的教导，令人十分震惊。我第一次读到时，以为他过分强调了教会的重要性。让我读给大家听，可见教会及福音之下的普世教会，不像在律法之下只限于以色列一国，由全世界一切公开承认真正信仰的人和他们的儿女所组成，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是神的家与殿。一般情况下，在他之外，人不可能得救。我从前听过许多时代论的教导，当我读到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时，真是大吃一惊，以为那是罗马天主教的观念呢。但基督确实明确地设立了地方教会，这在圣经中写得很清楚，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多书一章。新约的使徒书信都是写给地方教会的，如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等。而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中的信，就是写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等地的教会。这些有牧师、长老、执事、施行圣礼、执行纪律的教会，肩负着一个核心责任，传讲神拯救大能的福音信息。 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手中拿着圣经。你要知道，若不是神保守他的教会，你手中根本不会有圣经。你以为圣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这是神通过教会保存下来的，这是他的话语。神借着他的话语保守了教会，也借着教会保存了他的话语。希望你们好好思想这句话，稍后主日学时我们还会再讨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讲论耶稣，唱诗赞美他的名，施行他的圣礼时，我们正是在一个具体可见的现实中运作。正如基督所教导的，这正是神国大能在现实中的彰显。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教会不是神国在地上可见的体现，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我们要警惕那些轻视、无视地方教会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轻视、无视的正是神的国。当然，这些有时间性、地理位置与外在形式的教会机构本身，并不是神国度的全部。他们是器皿，是恩典的管道。我们在物质世界中行动，但我们的祷告，我与长老们的祷告，也盼望是你们的祷告，乃是求神借着这些外在的事做成属灵的功。神借着这些器皿，将他的儿女带入他那永恒属灵的国度，喂养他们的灵魂。若我们所做的只是外在的形式，那这些事就不仅毫无意义，甚至会成为审判我们的事。每当我们参与圣餐，若随随便便不加思考的行，就不仅失去意义，还可能招致审判。因此，轻视或忽视教会，就是将自己也将他人与神为拓展他国度所设立的途径隔绝。若我们与聚会敬拜的生活隔绝，那随之而来的属灵祝福也会离我们而去。我们已经亲眼看见有些人离开教会后，便渐渐远离神，越走越远。一个人若说他离开教会，却仍能独自与神同行，在灵命上成长，就好比一个人完全不顾家庭的需要，却声称自己在履行父亲的责任一样荒唐。他可能会说，我自己祷告、读经，这就像一个父亲说，我给孩子打电话，但孩子仍然见不着父亲。把这种做法说成与神毫无关系或许太重，但它绝不是基督所设立的培育信徒的方式。领受圣餐是我们与基督相遇、与众圣徒相交的圣洁聚会。若我们忽视、轻视教会，基督借教会所要赐下的祝福，最终也会逐渐失去。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当教会荣耀基督时，他的肢体也会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世上的盐与光。神的国必要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社区和国家。我们在这里听到神的话语，岂不应当行在家庭中，反映在我们的公民生活里吗？我们不会说，在信仰上我有一位神，在政治上我有另一位神。既然圣经应许基督的国度必不断扩展，直到他再来，我们就深信神对人和社会的影响终将赢得这个世界。地上的各国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其他一切与此相反的世界观终将消亡。这并不意味着神国的发展是直线上升的，它在历史中有起有落。如今的美国或许正处在下坡路上。然而，我们必须坚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一切，以赛亚书九章。人的不信绝不能动摇神的应许，他必定在历史中成就他的旨意。三、警惕。我们应当警惕。从物质的角度看，我们来到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基督应许过我们，他在我们中间。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但在特殊的成圣的意义上，当他的百姓聚集敬拜他时，他就在他们中间。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蒙重生，才能从属灵上进入神的国。这就解释了两种神国的概念，一是物质角度的神国，即神的国在历史中所发生的可见事。二是属灵角度的神国，即正在发生和将要来临的不可见、永恒的事。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更正确地理解耶稣关于神国的比喻了。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马太福音13章47至48节，这张网拉上来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左右看看，谁已被这张网拉进来，我们都是被神护理之功的网带进来的。下礼拜开始讲的登山宝训，将让我们自我查验，看看我们仅仅是可见国度的成员，还是如耶稣所教导的，具备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是神在我们心中所造成、所流出的义，不是靠人败坏意志产生的表面义。在马太福音22章1至14节里，我们读到一个人在神国度里，但他只是外表上的。耶稣用婚宴的比喻告诉我们，父亲为儿子准备筵席，请人赴宴。很多人不愿来，父亲愤怒，命令仆人出去，到大街小巷撒下拖网，把他们都带进来，结果他们都来到婚宴。然而，比喻并未结束，婚宴上有人没有穿合适的衣服。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穿上衣服这个表达，从创世纪神给亚当、夏娃用兽皮而非无花果叶开始，到启示录我们被基督遮盖，指的都是同一件事。这个人进入神的国，却没有合适的衣服，父亲命令把他赶出去。耶稣教导说，这个人虽然进了神的国，但因没有穿合适的衣服，就被扔进漆黑的幽暗中。这对参加教会的人是何等大的警告啊！请问，你仅仅是可见教会的成员，还是因神的恩典，求告基督的名，相信他是唯一的救主，将你从最终拯救出来呢？若是，你就会承认他在你生活中的主权。虽然我们每天仍会犯罪，无法完全达到他的要求，但他是王，他配得我们的忠心。你是否单单信靠他？你是否被穿上了基督？你在他里面有信心吗？从下礼拜开始，我们要学习耶稣关于他国度的最著名讲道。他将论述国度的特征以及国度百姓的特性。到时，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自己是否为神国的公民。耶稣将讲解神国公民蒙圣灵所赐的品格及其所蒙的祝福。当我们学习八福时，将讨论这些特殊品格。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我们认识到神国的荣耀，也明白你设立教会，作为向人类表明你恩典的器皿。父啊，愿我们不再忽视您满有恩典带来的神国，愿我们被吸引到您面前。父啊，愿您国度在可见世界的彰显完成其使命，改变人心。父啊，愿您叫人从死里、从黑暗里活过来，求告主名而得救，进入荣耀的永恒国度。这是您从起初就为求告基督之名的人所预备的。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请执事和长老上台，我们准备主的晚餐。这饼与杯可说是这个可见国度中最大的事。不饼喝杯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圣礼，也是你们作为神国成员所履行的公民义务。我在这里再次提出警告，圣经清楚教导，若人以缺乏信心随便态度参与这可见圣礼，却与神国其他可见之事有份，说明其属灵生命存在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相信耶稣吗？你是否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圣经明确教导人应当相信受洗。若未受洗以表明信心，则意味着你尚未信靠耶稣，也未行他所要求的事。因此，你不应参与此圣礼，因为洗礼在圣餐之前是第一个圣礼。你是否远离地方教会？我们已讨论过，地方教会是基督在地上可见的国度。如果你正处于上述情况，应将饼与杯传下去，不可触碰。这是可见的表达方式，但其属灵意义重大。因此，你应信靠耶稣，求告他名，相信他是你的主和救主。你已受洗，是基督教会的正常会员，未受教会处分。若孩子已懂事，能在长老面前说明自己理解圣礼意义，并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邀请你们一同领受饼与杯，接受由此而来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使这饼与杯分别为圣。父啊，求您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好好纪念耶稣的死，他的死时我们得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